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苏文恩又向你问安。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从马太福音第11章的后半，从20节开始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，格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，伯塞大啊，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加百隆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索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了。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也让门徒知道一件事，连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虽然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但是真正接受他福音的人并不是很多，并没有悔改，没有来接受救恩。有些人悔改了，相信了，但很多人在旁边看了他行了神迹异能，但是仍然不悔改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发出了他的叹息，也对当时那些不悔改的人发出了他的警告。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连主耶稣自己亲自在地上传福音，他们也看见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但是看见的人甚至经历了的人都不一定悔改。就像路加福音第18章那里记载，主耶稣曾经接近十个长大麻风的，但是回来归荣耀给神的只有一个，还是撒玛利亚人。碰见这样的事，你不要以为稀奇，不要因着这样而灰心而丧志。推罗西顿是靠地中海，以色列靠西边的两个大城，这两个大臣菲利士人还有推罗人西顿人住在那边，他们在以色列国的时候，先知曾警告他们敬畏神去拜偶像，而且他们起来和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作对，所以这个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都曾经对推罗西顿警告他们，去责备他们啊，并且要他们悔改，可是他们没有悔改。神曾经差遣过先知去向他们传悔改的道，他们没有悔改。神只差遣了先知去警告他们，并没有一个先知到那边去行了神迹奇事。主耶稣在这里说，在格拉逊啊，在伯塞大，我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。如果这些异能如果是行在当时的推罗西顿，他们都会披麻蒙灰悔改，将来到了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要比你们还容易。换句话说，你们要受到更大的惩罚，更大的毁灭。接着他又说，加布隆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索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天。为什么说加布隆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呢？因为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先在拿撒勒，他向他本城的人传悔改天国的道，他们没有接受，所以主耶稣就到哪里去了？就到了加伯隆，而且他在加伯隆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当时因为主耶稣住在他们的中间，他们的情形就好像被升到天上，因为神国的福音就从哪里传开来，他们的地位应该在那个地方是非常的蒙恩的。但是加伯隆没有归向神，没有接受天国的福音，他说，将来啊，你必坠落阴间，当我离开的时候，你也就会坠落到阴间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义人，若行在索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天。我们知道索多玛就是在创世纪第18章19章那个城有许多的罪恶淫乱，后来神要去审判他，我们知道有亚伯拉罕为他祷告，但是神差遣了两个天使去，两个天使并没有在那里行什么神迹奇事，没有行什么异能，那个城后来遭到毁灭。那两位天使 把罗德他一家的人带出来，而索多玛和俄摩拉都受到了毁灭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，他说若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先知，如果到索多玛去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像我所行的话呢，那么索多玛都会披麻蒙灰悔改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加伯伦啊，你有祸了，我曾住在你的中间，在那里行了许多的异能，叫许多的人得了医治，你也看见，你也听见，但是你们还不悔改。他说将来你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到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还要比你们还容易呢。所以一个地方神差遣了他的仆人去那里传福音，不管他们接受不接受，接受是他们蒙恩蒙拯救的日子，如果他们不接受，就要成为他们的定罪，来到审判台前，他们要受到更大的惩罚。听见了福音而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将来在审判的日子比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要受到严重的多。这也是告诉我们，真的是要警醒的活在神的面前。当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，正是神施恩拯救的日子，就是我们应当接受救恩的好机会，要把握这个机会来接受。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传给他，再传给你，很难讲了。第25节，主又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在这里很明显的，主向着父有一个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天地的主啊，我感谢你。他好像受了父的差遣传天国的福音，他说我感谢你，无论人信主不信主，他都感谢主。他说我感谢你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你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自以为聪明的人，他们就小看了这个福音，就轻看这个福音，而不接受这个福音。他们自以为聪明，结果他们反为他们的聪明所误。像聪明通达的人好像神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呢，就是那心地单纯的人，心地单纯的人，哎，神的福音就显露出来，就叫他们能够得救，他们的灵魂能够得赎。这是神奇妙的作为。就像保罗后来所说的，在哥林多前书，那些智慧的人，他们就小看这个神的福音，心地单纯的人，他们听见福音就领受，这些领受的人就有福了。那些拒绝的人，他们自以为聪明，神就乐意用那个人听起来好像愚拙的道理呢来拯救人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就像圣经所说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是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。这就是神的智慧。神的美意就是要那些谦虚邻里贫穷的人能够得着福音。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对门徒的教导的里头，第一件就是说到邻里贫穷的人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恩待谦卑的人，抵挡骄傲的人。凡是在神的面前不谦卑的人，他们，他接着又赞美说，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也没有人知道父。他说这些事都在于父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今天所有能够得着的都是父交付我的，他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也没有人能知道父。我们要认识神，必须借着耶稣，借着耶稣就能够得着父所预备的救恩，也得着子所成功的救赎。 一个人能够认识子是父的怜悯，能够认识救恩是子的作为的开启。不借着耶稣基督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他就发出呼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他在工作上一种什么态度呢？主耶稣从他这个祷告里面，他这个呼召里面就说得很清楚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对人是柔和的，向着神也是谦卑的，柔和的来接受一切的环境对他的限制，一切的人物对他的抵挡，谦卑的领受给他父给他预备的一切的环境，柔和的对待所有他所接触到的人，人接受他，他赞美主，他把福音传给他，叫他们得着救恩。人拒绝他，不领受他的救恩，甚至反对他，他也柔和，他也感谢赞美主。你们自己拒绝了神的救恩，是你们没有福气。他这一段话，也就是对他的门徒来说，你们呢，应该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看我在这里传道的时候，是一个什么态度？就是柔和谦卑的态度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没有重担，神交付我们的，我们就甘心乐意的去做，人领受也好，不领受也好，我们都把感谢来归给主，人领受了，我们为他们感谢赞美主，把所领受的人交托在神的面前，不领受的，主啊，我们也交给你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要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，这样我们心里就能够得安息，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得了我们就很骄傲，我们传福音人家就信主了，我们里面就觉得啊，我们是了不起的大有恩赐的人啊。如果我们传福音人家不得救，人家不接受甚至抵挡我们，那我们里面就没有安息。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，我们的主交给门徒的担子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，所负的轭就是好像那个牛在耕种的时候所负的一个担子，这个担子不会重到一个地步叫我们不能承受，我们还是很能够承受，他的担子也是轻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，我们是靠着主与我们的同在，同时我们也把一切的结果都归于我们的主，那这样我们心里就有安息，我们只要向主忠心，是不是？我们里面就能够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，这就是主耶稣在第11章里面给门徒的教导。